司转身扶起胡杨。
我没事，没事，快，快，不要让林强跑了。
胡局长指着林强逃跑的方向连声催促。林强趁着这个机会钻进了一辆越野车，夺路逃走。这时后面的警察都赶了上来，林雅斯让周红和丁玲玲赶紧送胡局长去医院，他亲自驾驶一辆警车，率领着其余的警察从后面追赶。林强的越野车沿着东西快速干道向东一路狂奔，当驶到惠山子附近的下道口时，被前面的警车拦住去路。林强一打方向盘，汽车突然左转上了灰山子的盘山道。这正是八年前杀人强奸恶魔高顺被擒获的地方。那时这里还没有盘山公路，这条公路是最近几年才修建起来的，山势陡峭，路面不是很宽，左边是高山怪石，右边是悬崖峭壁，每间隔不远便有注意安全减速慢行的提示标志。
林强，你不要命了，赶紧停车，投案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。
后面的警车不时用喇叭喊话，可前面的越野车仿佛疯了一般一直向山上冲去。
队长小心，
身边的张童宇突然大叫一声。嘎的一声，警车来了个紧急刹车，车轮摩擦地面滑出数米之后终于停了下来，右前轮已经悬空卡在了一株从崖壁上伸出的松树上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看见前面的越野车径直冲出公路，跌进了万丈深谷。李亚斯暗叫一声好险，要是没有这株老松树挡一下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他和张童宇从车上下来，李亚斯向下望去，只见下面烟雾缭绕，云海茫茫，哪里还有越野车的影子。一瞬间，李亚斯仿佛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只觉得双腿一软，坐在了地上。想想自己八年前和林强斗智斗勇，几擒几纵，八年后更是绞尽脑汁，历尽艰辛。到头来，林强来了个一了百了，自己也在这刹那之间再无方向。又想到丈夫死在林强之手，这仇是无论如何也报不得了。小弟和姑姑一家惨死，齐虎车祸身亡，刘毅至今下落不明，这一切还不都因自己查案而起？早知如此，自己又何必多管闲事？悔不该不信当初笑光之言，这一切本来早就已己无关，只怪自己这一个放不下。张童宇见李亚斯口中喃喃自语，俏脸煞白，神色有异，赶紧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晃动着。
队长你怎么了？队长，李队长，你没事吧？
这时后面的警车也都陆续地赶了上来。李亚斯豁然惊醒，长叹一声，率领众人开车返回。众人先去市第一医院看望胡杨局长。胡局长的腹部和右面大腿外侧分别中了一枪，并无生命危险，此时刚刚做过手术，躺在病床上沉沉地睡去。回想起刚才的情景，李亚斯暗叫惭愧，若不是胡杨这纵身一扑被这两颗子弹击中的必将是自己。胡杨的个子比自己高，又是纵起身形，这才射中小腹，若是自己中枪当在胸口的高度。李亚斯望着熟睡中的胡杨，心中此起彼伏，这下欠了一个救命之恩的大人情，自己此时想走也走不掉了。
李亚斯联系刑警队到山谷下面搜查林强坠崖的越野车，不必细表。晚上九点， 两条黑影从清音寺的后墙翻了进去，正是李兰和吴凡。这清音寺占地面积不小，大大小小的房间近百间，二人并无具体的目标，只奔有灯光的房间逐一寻来。房屋虽然不少，有亮光的却并不多，近靠东边有一排房子都亮着灯，而西侧则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只有居中的一处有亮光。二人交换了一下意见，觉得灯光多的地方必是僧众居住之所，既容易被人发现，又是很难探听到真正的秘密信息。而那单独亮灯的地方，很可能便是寺中住持的卧房。于是二人决定先去西侧打探。二人蹑足潜踪，悄悄来至檐下，向屋中窥探。虽然窗上挂着窗帘，但从窗帘的缝隙处依然能看见里面的情景。不看则已，这一看只把二人羞得面红过耳。只见床榻之上仰卧着一个胖大的和尚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。一个同样身无寸缕的女人，其坐在和尚胯上，女人丰满的大白屁股向上一撅一撅的，一根又粗又长的大黑鸡巴在女人的屁股沟子里时隐时现。
哥，大鸡巴，大硬鸡巴哥哥，真会操逼，会操逼的大鸡巴，会操女人的大硬鸡巴，操的小妹好舒服，好爽，操到鼻心了，大硬鸡巴，操到妹的鼻心了，不行了，来了，不行了，鼻心让你给操开了，大硬鸡巴把妹的鼻心给操开了，要射了。
一阵噼噼啪啪的肉体交合过后，女人的屁股停止了运动，气喘吁吁地趴在了男人的身上。
哥，你的大阴鸡巴太厉害了，小妹儿还是干不过你啊。
女人娇声说道。
宝贝儿，这会儿不是比上会儿有进步吗？
男人说道。
有什么进步呀？还没干到100下。就被你把鼻心给操开了，就被你把阴茎给操出来了，被你把大鸡巴头子往鼻心里一插，阴茎被你操得噗噗的往出射，人家想控制都控制不住。你天天都有漂亮的小姑娘操，功力当然增长得快。你不知道人家想找个帅气的童子鸡有多难。女人娇嗔着说道。
现在想找个各方面条件都好的小处女也不容易，我上个月弄了20多个女人，只有一个女警察和一对双胞胎学生姐妹花玩起来够爽。
男人嘴里说着，突然拍了一下女人的大白屁股。
妹儿，哥马上就捉个帅哥给你玩。
窗外正在屏息凝神偷听的李兰和吴凡忽然觉得后颈一紧，被人从后面凌空提了起来，接着啪的一声被摔到屋里的大圆床上，把两人摔得晕头转向。定睛细看才看清楚，原来擒拿他们的正是刚才躺在床上的胖和尚。这和尚刚刚明明躺在床上和女人交欢，如何来到二人身后，当真匪夷所思。而且此时原本赤身裸体的和尚身上分明穿着一件红色的僧袍，身边笑盈盈立着一个身穿白纱短裙的美貌女人。
哎呀，人家自己打食儿吃才有味道嘛，谁要你把他弄到床上来的？
女人娇笑道，左手伸出急如闪电，抓住吴芬的脖子，将他从床上提了起来。 吴凡眼见女人的手洁白如玉，纤巧灵秀，哪成想竟似有千斤之力，将自己如婴儿一般提在空中。吴凡本想伸手到腰间掏枪，此时身在半空，只觉得四肢麻软，仿佛周身的骨头都被抽掉一般，手脚想动弹分毫也难。一旁的李兰和吴凡的境遇差不多，他挣扎着起身，也想拔枪反抗，被和尚挥动僧袍把他卷进怀里。李兰手脚并用，拼力想要脱身，却根本无济于事，被撕开衣裤，几下子扒得金翅条条，一丝不挂。那女人用一只手环住吴凡的脖子，将他揽在怀里，另一只手撕拉一声扯开他的裤子，手伸进裤裆里，逆声说道：来，让姐摸摸帅不帅，嫩巧不嫩巧。已经握住男人的阳物，吴凡一哆嗦，鸡巴立时在女人的手里硬了起来。硬得还挺快呢。女人一下子把吴凡的裤子彻底的扯了下去，把吴凡仰面放倒在床上，芊芊玉手轻轻一撸，吴凡那根已经勃起的鸡巴更加的硬了。帅哥，让姐验一验嫩巧不嫩巧。女人娇声说着，撩起裙子，里面尽是真空，毛茸茸的一大片芳草丛中的蜜源，贴上男人的大阴鸡巴，摩擦了几下就要坐下去。此时吴凡的体力稍稍有所恢复，他聚集全身的力气一拳向女人打去，却被女人轻描淡写地伸出一只手叼住他的手腕。吴凡只觉得一瞬间整条胳膊连着半个身子都麻木地失去了知觉。我的大帅哥，怎么一点都不温柔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？吴凡突然啊的一声惨叫，腕骨竟被女人硬生生地掰断，一只手掌软绵绵地耷了下来。帅哥，对待美女可要温柔体贴一点呢。女人盯着吴凡的脸，柔声细语地说道：长得还挺俊的嘛。突然俏脸一寒，冷笑一声：操你妈的，再不乖乖地让姐姐爽爽，卵子籽给你挤出来。手握着男人的鸡巴向下一撸，鸡巴瞬间变得更硬更挺，手指突然轻轻一掐下面的肉囊，疼得吴凡嗷的一声惨叫。女人再次分开双腿急坐上来，只听刺的一声，已经把男人的整根鸡巴都吞进了逼里。与此同时，旁边的和尚把李兰按在床上，劈开两条雪白的大腿，大阴鸡巴舒舒服服地操进李楠的处女小嫩边里，几下子就把个俏丽的警花妹子操得花枝乱颤，骚水溢出，失声浪叫，骨软尽酥。女人上下耸动着肥臀，用骚逼套路鸡巴与吴凡交配操逼，只干了十几次，还是处男的吴凡就已经气海翻腾，金冠失守，马眼一张，噗噗地在女人的逼里射出了阳精。帅哥，怎么这么不经操啊？女人娇声地说道。暗欲内里，骚逼紧紧地裹住吴凡的鸡巴，那吐出精液的鸡巴刚一萎缩，便又硬了起来。女人继续耸动着雪白的大屁股，用小骚边套路着男人硬挺的鸡巴。大帅哥，和姐操逼爽不爽？女人没声说道，刺啦一声把吴凡的上衣也给扯了下去， 手指掐着男人的两个乳头，轻轻捻弄，大白屁股一阵一阵噼噼啪啪的起落。吴凡忍不住声音出声，金门大开，又有数股阳精射了出来。女人并不罢休，催动内力，骚逼紧紧地夹着男人的鸡巴。
帅哥，还有多少，都给姐姐射出来吧。
大白屁股突然快速数次挤落，只觉得男人的鸡巴瞬间又膨胀了不少，又有一股阳精被他给夹了出来。鸡巴在逼里一记一记的耸动，却是再也射不出来。
没用的东西，姐姐我还没爽够呢，这鸡巴没有货了。
女人心犹未尽，从吴凡身上下来，男人的鸡巴兀自立着，却似一根毫无生气的死木。女人用手落了几下鸡巴，托起软绵绵的卵蛋，指尖在肉囊上轻轻一滑，手指用力把男人的两颗卵子籽硬生生地从卵子里给挤了出来，同时另一只手掐住吴凡的喉咙，疼得吴凡面无人色，却是一声也叫不出来。此时的俏景花李兰小骚逼也被和尚操得背心大开，一股股处子的阴茎噗噗地喷了出来。女人把吴凡的两颗卵子籽投入到一个瓷瓶里，一脚把已经气息奄奄的吴凡踢下床去，对依旧坚毅李兰的和尚说道：我的大鸡巴亲哥哥，这小姑娘已经没有原因可采了，还是陪小妹儿再爽爽吧。说着咯咯娇笑着扑进和尚的怀里。
李雅思一夜未眠，按照约定，无论李兰和吴凡打探到的消息如何，午夜十二点之前必须撤离青衣寺。可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，李亚斯的手机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。好不容易盼到天光放亮，李亚斯起来简单洗漱了一下，驱车到第一医院看望胡局长。胡局长早已经醒了，见李亚斯进来，想从床上起来，被李亚斯扶住道：
胡局，你别客气。
李亚斯把李兰和吴凡彻夜未归的事情和胡局长说了，又说他想亲自带人去一趟青衣寺。胡局长听后犹豫了一下：
刚才省委洪书记打来了电话，洪书记的意思，林强虽然死了，但铁证如山，不容置疑。他死了也赖不掉他曾经犯下的罪行，这个案子一定要坐实，要还受害者一个公道。该追究责任的，无论涉及到谁，都要一查到底。
林强死亡的事情，洪书记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李亚斯心中暗想，看来领导的耳目还真是灵通。胡杨看着李亚斯接着说：
我也向洪书记汇报了青衣寺的可疑情况，洪书记告诉我，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把林强的案子处理圆满，别的都可以先放一放。
李亚斯盯着胡局长问道：胡局长的意思是，那两个失踪的学生姐妹，我们也先不要管了？
不，
胡局长连声说：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我也觉得所有的案子都是平行的，不应该分出什么主次，只是上命难违。我合计，林强既然已经死了，用现有的证据把他的案子坐实应该不难，我们来个快刀斩乱麻，把他的案子迅速了结，也好向上级有个交代，然后再集中精力处理别的案子。
好吧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。 李亚斯又和胡局长聊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一路上心中暗想，虽然上面有指示，但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很多外行领导不负责任的乱指挥，致使丧失破案良机的案例不少。今天我一定要去清一寺探个究竟。这一次无论成败，自己都要隐退江湖，从此闲云野鹤，与世无争，逍遥自在，把女儿抚养成人。一想到女儿，情不自禁地想到女儿的生身之父李孝光，暗想，孝光，你一定要保佑我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又想到自己的丈夫孟廷柱，不禁胸口一痛，落下了眼泪。到了公安局，李亚斯召集众位女警开会，突然接到丁玲玲打来的请求支援的电话。这些日子，丁玲玲和周红一直负责抓捕马彪的工作。刚才二人在红星娱乐城附近接到内线的举报，听说马彪刚刚回到了娱乐城，二人赶紧一方面向李亚斯汇报，同时驾车奔向娱乐城擒拿马彪。待李亚斯率领众人赶到娱乐城门前时，形势已经万分紧张。原来丁玲与周红在娱乐城的大厅里发现马彪，马彪拒不投降，抓住身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作为人质，要挟丁周二人不可靠近，否则他就杀死那个小女孩。马彪手里的匕首压在女孩的脖子上，上衣敞开着，胸前绑着一捆炸药，一边叫嚣一边向娱乐城外面冲去。周红和丁玲玲知道人命关天，如果抓捕不力，不但要葬送一个无辜女孩的生命，若马彪引爆胸前的炸药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二人被马彪逼得连连倒退，就要退出娱乐城的大门，正在束手无策之际，李亚斯率领人马及时赶到，丁玲玲和周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赶紧让开，让开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我就不伤害他。
马彪叫嚣着，
我没干过违法的事儿，我是守法公民。
你既然是遵纪守法的公民，为什么不敢接受调查？李亚斯微笑着问。
调查？调查什么？我才信不过你们呢，落到了你们手上，没事儿也能整出事儿来。你们收拾人那一套，谁不知道？
马彪恶狠狠地盯着李亚斯继续说，
我认识你李队长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一切都是林强干的，你们去找他好了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
马彪，你先把这个小姑娘放了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。大丈夫敢做敢当，难为一个小姑娘算什么能耐？
哈哈哈，李队长，你不用急，我想让我放了她，除非让我走。你们把路闪开，我开车离开之后，你们若不从后面追赶，我与她无冤无仇，自然不会伤害她。
队长，不能放她走，放虎容易擒虎难，他要是逃出去，不一定还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一旁的欧阳锦竹伏在李亚斯的耳边小声说，玲玲、雪姨、杨柳的枪法都非常好，莫不如趁他不备